好，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平安。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新年更要紧的事。
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是新年最要紧的事。
我不知道这个题目现在已经是二月份了，我不知道这个题目的话大家会想到什么，新年更要紧的事。
今日已经是到了二月了，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题目就会觉得新年是最要紧的是什么事啊？
那在新的一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
新的一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问过，现在也不晚啊。
没问过的话，现在都问都不迟的。
在新的一年当中，我应该把自己的时间、精力放在什么样的地方？
新的一年，究竟我需要将自己的时间精力摆在哪里呢？
新的一年我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新的一年究竟我要做什么改变呢？
大家有做一些新年的励志吗？
我们有没有做一些新年的立志呢？
我记得我以前每年都做新年励志，就我就是要减肥。
我每年都会做一些新年的立志，就是要减肥。
但是今年我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励志。
今年呢，我就没有这样的立志了。
在新的一年，你还会问，就是说新的一年我的目标是什么？
在新的一年，我们会问究竟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其实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我们隐藏着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更加要紧的？到底什么是更加重要的？
究竟什么是更紧要的？究竟什么是更加重要的？
那反过来说，如果那些不太重要的事情、不太要紧的事情，那我可以缓一缓，等到明年再做，或者是之后再做，甚至我可以把那件的事情完全抛弃、放弃不去做。
换句话来讲，那些不是那么紧要的事情，我们可以等到出年先做，或者再慢点做，甚至可以完全不做都可以。
在一年的当中，我们都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多的来着重的来问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一年的里面，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只不过在新年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着重去问这个问题。
那我们总是在给一些的事情排序，
我们总是会尝试将一些事情排列它的次序。
我们赋予一些的事情更加重要的一些的意义，
我们会将一些觉得更加重要的事情赋予它一些的意义。
我们常常会做一个排序，是吗？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前面，然后次要的事情，然后不重要的事情。
我们时时会将一些事情去排它的次序，重要的事情我们将它排先，没那么重要的排后。
那我们刚刚读的 这一段的经文的当中，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当中，
我们刚刚读完的加拉太书的六章十一到十八节的当中，
那保罗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真正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保罗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究竟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
当你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是非常笃定的一个人。
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是一个相当，
也就是说他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他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定的，很独一的定睛的，他知道什么东西是最重要，什么东西没那么重要。
那对保罗来说，什么是最要紧、最重要的事情呢？
对保罗来讲，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呢？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再来读这段的经文。
然后大家刻意的去找一下，带入到保罗的这个情境的当中，对他来说，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们然后一起来到看一下，在段经文里面，究竟保罗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哦，这个字体有点小，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这字有点小，看看大家是不是都可以读到。
如果你可以看见的话，你就跟我一起读好吗？
如果你看得到的，同我一起来读。
好，第十一节。
十一节。
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大。凡企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慈悲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阿们。好，对保罗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对保罗来讲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新造的人是吗？
就是做新造的人，是吗？
所以在你的优先的次序的当中，重要的排序的当中，有没有出现保罗所看重的新造的人？
所以在你的排这个次序的里面，你有没有好像保罗那样，是将做新造的人排列得很前？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会先介绍一下加拉太书的背景。
我们开始之前呢，先稍微介绍一下加拉太书的背景。
那这段的经文呢，就是在第六章，就在加拉太书总共六章嘛。这段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的最后的一段。
加拉太书有六章，这段经文是最后那一章。
那这一段呢，虽然屏幕上的字体比较小，但是在实际的它的一个书卷的当中，当人读的时候，这一段呢，可能是它的字体是放大的。
我哋呢一度咧，好似啲字体好细，但系其实喺原来嗰度咧，好可能呢一段啲字体系特别大写嘅。
那加拉太呢？现在呢，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土耳其的那一带的一些的地方。
加拉太喺今日嚟讲系大概土耳其嗰度一大地方。
那保罗之所以写加拉太书，因为是加拉太那里的人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保罗之所以写加拉太书，因为喺加拉太嗰度地区嘅信徒出现咗一啲好严重嘅问题。
他们以一个意想不到的速度离开了福音，去随从别的福音。
他们用这个非常快的速度就离开了他们所信的福音。
那这个福音呢，是跟割礼密切相关的。
那这个福音 是从当时候的那些异端有关的。
所以大家可以在第十五节的时候可以看到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那些都是不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十五节那里保罗特别提到受割礼或者不受割礼都不紧要。
那在整本的加拉太书，保罗呢就是尝试来挽回这一批出了问题的基督徒。
在整本加拉太书，保罗是尝试去挽救这一班出了问题的基督徒。
那在整本的加拉太书，保罗用了许许多多的方式尝试把这些的加拉太人呢挽回。
在加拉太书，保罗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尝试将加拉太的信徒挽回。
大家有谁通读过加拉太书可以举一下手？
大家有哪个是全部读过加拉太书可以举一下手？
是保罗他用了自己的见证。
保罗因为他只是见证，
甚至他分享了一个特殊的事件，就是他跟彼得的和巴拿巴的一个冲突。
甚至他是进入了一个同巴拿巴的一个的冲突。
而且你去读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就充满了保罗他以第一人称来表达他对福音的韧性到底是什么。
在加拉太书，我们就见到保罗以第一身的角度来到讲他对福音那种的热诚。
那他在加拉太书的当中，你会体会到保罗的那种他的那种的情感，掏心掏肺的那种的情感。
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掏心掏肺那种的情怀。
那当然对保罗来说就缺不了的就是一个教义性的论证跟陈述。
对保罗来讲，在这里就缺乏了对教义性的那个的论述。
所以在保罗在加拉太书他做了许多的事情诉诸情感，诉诸于这种的理性。
所以保罗就在加拉太书里面用了很多方式诉诸情感，诉诸理性，
然后分享自己的故事，
再来到补上他自己的服事，
来促使感动和说服这些加拉太人能够转回到真正的福音，
来到促使去感动，尝试来到帮助这些加拉太人是回转信福音。
那在这里的时候，就是保罗在最后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最后的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劝勉，而这个劝勉的核心就是第十五节。
在这个最后的这一章，保罗就提出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节，就是第十五节都所讲的。
那在这里就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新造的人。
十五节就是说，受割礼或者不受割礼都不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做新造的人。
大家可能会发现我没有读一个词是吧，这里面写的中文的一本是说做新造的人。
大家可能会留意我没有特别讲到一个字，在中文翻译里面有一个造字，造新造的人。
但是在原文的当中，在许多英文的版本当中，实际上是没有做这个词的，就是 but a new creation。
在原文的版本里面就没有一个造那个字的，就是讲到 是一个新造的人。
那在后面我们会特别的来讲一下这个事情。
后面我们会再一次来到讲一讲这个的题目。
所以如果保罗今天在这里的时候问你说，哎，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更要紧的事情，
如果保罗今天在这里问你，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啊，
所以你可能会排出一系列的重要的一些的，对你来说重要的一些的事情。
那你可能就会排列出一列你对你来讲觉得重要的事。
那对我最近对我来说哈，更加要紧的事情就是身体的健康。
对我来讲啊，最近呢最要紧的事就是我身体的健康。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变瘦了？
大家有没有发觉我是瘦了？
那是为什么？因为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我查出来我的血糖已经超过正常的区间，所以我就全部改善，我全部的调整，我全部的饮食，然后开始运动，所以从190磅掉到了168磅。
我去年六月的时候就发觉我的血糖已经超标，所以我就改变了我一切的饮食，然后就有运动，咁我重量从190磅就跌到168磅。
然后在我的事工的当中，我就把能交出去的一些的事情全部交给我的同工。
咁我喺事工上面我能够交得出去嘅，我就全部交俾我啲嘅同工。
然后就见到的人都会说，啊，你这么年轻，啊，怎么有这种的事情发生啊？
咁就见到我嘅人就话，你仲咁年轻，点解咁快会有呢个病啊？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去碰到一些的30岁、40岁的这些的传道人，忽然发现他们也是疾病缠身。
后来我碰到一些30岁、40岁的年轻的传道人，发觉连他们都是百病重生。
要不就血糖高，不是血糖高就是血脂高，不是血脂高就是血压高，有些还有三高。
他们不是血糖高就血脂高，不是血脂高就血压高。
所以在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些甚至是耳朵就30几岁，耳朵就左边的耳朵就开始听不见了。
认识过一个30几岁的，他左边的耳朵已经开始听不到了。
所以我常常跟他们开玩笑说，现在是我们到了顾惜保养身体的这个时候。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笑说，我们已经到了要顾惜身体的时候了。
甚至我会鼓励他们说，你要把你的身体的健康放在服侍之前。
我就甚至跟他们讲，你甚至要将你身体的健康放在你的服侍之前。
因为你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去来做持久的长远性的服侍。
所以因为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让你能够可以做长远持久性的服侍。
那在我的这种观念的当中，当我在新年的时候都会问这些问题，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在我的词汇当中从来没有想到过，新造的人是比身体的健康，或者是比服侍，比你事业上的成就，比你的家庭或者儿女的教育，那我们的身体更加重要的。
我虽然是体会到自己身体有问题，但我先发觉原来我从来都没有认为做这个新造的人是比我所有这些身体健康啊、服侍啊、家庭啊等等各样东西是更加紧要。
所以这是我们在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用保罗的视角 来重新思考我们生命当中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
所以新的一年，我盼望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这个教导里面重新思想究竟什么是重要的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他在这里面就是指出的是到底，他先指出到底什么是不重要的。
我们从第十一同到十三节那里可以一起来到看一看究竟什么是不关重要的。
那在第十一节他保罗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
十一节说，请看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几么大呢。
这是一句非常奇怪的一个句子，是吗？
这句话很奇怪啊，
因为保罗在这里在呼唤这些的读者在注意他的笔记字体的大小，还有他是亲手所写，也就是让大家来注意他的笔记。
因为这里保罗是提醒他的读者是留意他写的字体的大小，同埋呢强调这些字是他亲手写的。
那对于这个问题就是有不同的说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可能是人家有人说是保罗的眼睛不行，他看不见小字。
对这句说话不同的人有一些不同的解释，譬如呢有人说这个是因为保罗的眼有问题，所以他的字要写大一点。
所以呢他要把他的字体呢就是把它放大，他才自己才能看得清楚。
他就写大一点，他自己才能看得清楚。
那也有人认为呢，这个保罗的手指呢因为受到各样的逼迫嘛，然后手会发抖，所以他写起来呢写小字呢就非常的困难，所以他要写大一点。
亦都有人话因为保罗成日受逼迫，只手受伤，所以写字的时候会手震，咁于是佢要写大啲先可以睇得清楚。
嗯，后来我忽然发现就是说我在写字的时候手会发抖，有的时候
我都发现有时候写字突然间只手会手震嘅。
哦，那就是一个就是血糖高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后来回想起来，忽然发现
那个是一个我血糖高所引来的一个结果，我突然间发现到。
那如果保罗他的手指就是透过各样的酷刑，如果是他不太好用的话，他也会出现这种的情况啊。
所以如果保罗他的手指是因为受过伤，不是很灵活，会手震，他都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形。
那其实大家看这个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嘛，大家可以发现其实一般都不是他亲自写的这些的书信。
保罗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书卷都是他写的，但一般来讲都不是他自己亲笔来到去写。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场景，一般都是保罗在旁边，就像我一样在旁边在说要写的内容，然后呢旁边呢比如说 Michael 他就拿纸拿笔，那时候可能是羊皮卷，就把我所说的写下来。
保罗一般来讲呢就是他在这里在旁边旁述，那么旁边有一个人可能好像 Michael 那样就用笔将他写低下来记低了。
那怎么知道是我写的呢？那我就要在 Michael 写的那个文件上面来最后做一个签名。
那怎么证明那些是我写的呢？那我就要在 Michael 抄本的最后我自己亲笔要写一些东西上去了。
那他特别在这里面特别要求加拉太人呢特别的注意他亲手所写的这种的大字啊。
咁所以呢度十一节佢就係叫啲加拉太人特别留意啊，呢啲字呢係我亲手写㗎，特别大。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说，如果你在读加拉太书，你是一个阅读的人，你给加拉太人读这一卷书的时候，你到六章十一节的时候，你忽然发现字体发生了变化，这个字体跟前面的不一样，这里的字体变得放大了。
所以如果你是加拉太书的读者，你会一路读这卷书，来到第十一节突然间你见到的字体是大了的，有这些变化，
而且笔迹可能也不一样了，
可能笔迹也都不一样了，笔迹都不一样。
那在这里面他要表达的就是保罗没有选择让别人来代笔，然后选择呢自己写了这最后的这一段。
最后这一段呢保罗就没有找人去代替他写，而是他自己亲手写。
那也就是意味着这一段实际上在整本的加拉太书是一个最后的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种的强调和劝勉。
所以这个就反映出这一段是加拉太书整卷书最后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的结论。
那在接下来在第十二节十三节的时候保罗就指出这一批的 煽动者或者是强迫这些加拉太人受割礼的人，他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十二十三节，保罗就在这里形容那班煽动的强迫那些信徒去受割礼的人，究竟他们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那这些的煽动者或者是叫犹大主义者呢，他们想在肉体上面做一些体面的事情，也就是让别人可以看到的事情。
这些煽动者或者说这些犹太主义的人，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在这些的信徒身上来到显出他们的一些的有体面的东西。
那在当时的处境的当中，基督信仰这些的基督徒是被看作是犹太教里面他新兴起的一个分支。
当时候基督徒是被犹太教这个人普遍看为是一种的分支，一种异端这样。
那当时候呢，就有一批的犹太，就是自认为的犹太基督徒呢，
当时就有一班自认为是基督徒的犹太人。
那他们不想来面对其他的犹太人，特别是那些特别激进的这些犹太人的批评以及呢带来的这些的迫害。
他们不想去面对其他那些比较激进的犹太人对他们的迫害。
所以呢，他们要做一件的事情，这件的事情呢就有点像叫做投名状啊。
所以他们就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以是就说他们是做了一个妥协，
投名状，
投名状，
就是他就是让这些的人呢就受割礼，然后以此显示，哎，我是认同犹太教的，
就要这些的基督徒呢去受割礼，去想话俾人听，哎，我哋都系认同犹太教嘅。
而且呢，他们是要让这些的外邦的基督徒呢，愿意来遵守犹太的这些的习俗。
他们呢是很想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呢都来到守翻晒犹太人那些的习俗。
那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呢，就是为了避免像保罗所说的，避免从犹太教而来的这种激烈的这种的逼迫。
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想避免从犹太教犹太人所来的那些的逼迫。
那即使他们然后保罗写到，即使他们自己在鼓吹这种的割礼，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呢却是不去遵守律法的。
他们去这样鼓吹其他这些基督徒要去受割礼，但其实他们自己都没有去好好守律法。
那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加拉太人是否遵守神的律法，而是夸耀他们有让多少的外邦的人呢接受了割礼，这是他们的 KPI。
他们不是有关心究竟这些基督徒有没有守到摩西的律法，而是他们很紧张，就是究竟他们有没有守到割礼。
那所以呢，在整本的加拉太书，其实保罗你就可以体会到保罗对这一批的人是非常的激烈的一个态度。
所以在加拉太书我们看到保罗就对这班人有一种非常激烈的态度。
那保罗呢一直在驳斥他们，然后告诉这些加拉太的信徒说，无论是得救，无论是基督徒的成长，或者是成圣，都跟他们所倡导的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保罗一直在加拉太书里面就是去驳斥这些人，说到无论我们基督徒在成圣，在得救各样的事上面，都跟我们守不守这个受割礼没有关系的。
因为基督所完成的已经把基督信仰跟犹太教彻底的已经撕裂了。
因为耶稣基督所造成的已经是将耶稣基督的信仰和犹太教是完全的撕裂了的，分开了的。
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开创的是一个新的时代。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开创是一个新的时代。
基督已经成全了旧约，所以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约的时代的当中。
基督已经成全了旧约，所以基督徒是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的里面。
所以无论是割礼，实际上都是无关紧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无论是割礼或者其他律法都是无关紧要的。
那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做成的事情。
真正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的事情。
那我们在这段经文的当中可以看到，这些西土外貌体面的人来说，他们有一个重要性的优先次序。
在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那些西土外貌体面的人呢，他们在这个安排次序上面就有一个这样的安排。
那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对他来说什么最重要的呢？
不是基督的十字架吧，对吧？
不是基督的十字架，是吗？
所以对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表现。
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在人面前那些的表现。
那其次呢，他怎么样表现呢？其次就是割礼。
怎样表现呢？就是去受割礼。
那割礼对他们来说代表的是一种的安全，因为如果他们给外邦人受割礼的话，那他们可以来不受到逼迫。
受这个割礼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可以给他们有安全，因为当他们主张外邦基督徒受割礼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避免了这些的逼迫了。
那最后才是基督的十字架，如果他们会提到基督的十字架的话，
最后才会提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果他们会提到十字架的话，
那对这批的人来说，安全是比基督的十字架更为重要的事情。
所以对他们这班人来说，安全是比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更重要。
那其实在第二章的时候，就是保罗提到彼得跟巴拿巴装甲的一个冲突的事件啊。
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那里，保罗就提到他跟彼得是因为在巴拿巴的事情上面起了这些冲突。
那之前呢，这个彼得跟巴拿巴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但是后面就是有来了一批奉割礼的人。
之前彼得同巴拿巴是同一班外邦基督徒在吃饭，那就突然间来了一班是犹太的基督徒。
那他们就退去了，就跟外邦人分开了。
咁佢哋就即刻退咗出去，就同呢啲由外邦人分开咗。
那保罗在这里讲到原因的时候，他是说他们是因为怕奉割礼的人。
保罗喺呢个经文里边提到个原因系因为佢哋就彼得同巴拿巴都怕呢啲受割礼嘅人。
那当然不是说这个彼得跟巴拿巴就是加拉太人所面对的这一批的人呢。
所以当然那里不是说彼得和巴拿巴就是加拉太信徒所面对那些的人，
但是在那个时刻巴拿巴跟彼得他们对安全的重视高过了福音的真理。
但是在当时候巴拿巴和彼得对安全的看法是紧要过这个真理，
所以保罗就直接指出他们的问题。
保罗就直接指出他的问题。
那我们也可以预见是保罗是彼得跟巴拿巴后来也悔改了，重新回到福音的当中。
咁我哋后来都睇到彼得同巴拿巴都有悔改，系重新翻翻去呢个福音嘅里边。
那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特别是跟我们外面的世界、跟社区、跟我们不认识陌生人接触的时候，我们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的场合。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当我们同一些未曾信主的人交往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一些这么上下的场合。
他在这种的场合会检验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到底是什么。
这种的场合就会检验在我们生命当中究竟我们的情形是怎么样。
那在昨天的时候，我就去参加就是我女儿她的朋友她的同学有一个生日聚会，然后我就去那个他们的一个家里。
昨天我因为参加我的女儿的朋友一个生日派对，所以就去到他们的家。
我一般都是把小孩放下之后就走了，但是那一天呢，就是我太太说你要在那里待着，你要在那里看着。
平时呢我是挤低我的女儿我就会走先，但昨天呢就我太太说你留在这里等你的女儿的。
那在这种的场合的当中，我就是会比较忐忑不安。
在这种的场合里面，我很多时候都会很不自在，
因为在每一次在这种场合的当中都要自我介绍，然后就问你是做什么的呀，然后你的职业是什么。
在场合里面呢，往往就要介绍了什么名字、我的职业是做什么的。
所以在每次的时候我都是会纠结我到底怎么样来介绍自己。
所以每一次我都会在这里想究竟我应该怎样介绍自己呢。
我有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哎，就会介绍，哎，我是在一家出版公司工作。
有时候我就会说我是一个出版公司那里做事的。
那我有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情况说，哎，我是个牧师，然后我在这个基督教的机构工作。
有时候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形呢，我就都会说我是一个牧师，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来工作。
许多的时候我不是这样回答的，因为我心里面有一种害怕。
但是大部分时间呢，我是不是这样答的，因为我心里面都有一些怕。
那并不一定是这种的逼迫啊，这种非常强的逼迫，但是可能会带来别人的眼神上面的，哎，影射出来的藐视，或者礼貌性的跟你的一些的疏远。
很多时候那种逼迫是只是你出于是那些人的眼可能会有一些藐视，对你有些看不起这样的。
那我不公开甚至隐藏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害怕别人的眼光。
我很多时候不想公开我自己做的事，是就是怕人家对我的眼光，
别人的看清，或者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跟他人相比，
人家可能看轻我，觉得我没办法跟他们比较他们的成功。
那这就是一种把自我的这种的安全放在了基督的十字架之前。
这个就是将自己的安全放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之前。
这并不是新造的人的一种的表达。
这个并不是一个新造的人应该有的表达。
然后我想起另外的一个牧师，他就非常的自然，别人问他你做什么的，他就说我是牧师，我是某某教会的这个牧师。
我认识另外有一个牧师，人家问他的时候他就很自然地说我是牧师，在某某教会做牧师的。
在他没有什么惧怕，在他没有什么害羞或者羞耻的一些的事情。
对他来说他没什么怕，没什么觉得要羞耻的。
这是一个新造的人，他自己因着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体验所带出来的这种的底气。
这个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对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会带出来的那种的气质。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来看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
我们继续来看十四和十五节。
那保罗在这里他把自己呢跟前面两节所讲的鼓吹割礼的人呢，他做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
保罗在这里将他自己和前面所讲那些鼓吹割礼的人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那这些的煽动者呢，他们夸耀自己的肉体，以及呢有多少的外邦人接受了他们的割礼。
这些煽动者他们就会很特别夸口，有几多的这些外邦人呢是听了他们的话接受了割礼。
那但是保罗说，我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那保罗就说我只是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那这就意味着他主动的来放弃一些事情，跨越他放弃夸耀他自己的犹太人的身份，他的出身，他的传统。
这个就是反映出他是放弃了去夸他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身份，他之前有的教养等等，
也不会夸耀他自己对犹太传统的这种的狂热，
亦都没夸耀他对犹太传统那种的狂热。
那这些的煽动者呢，试图在肉体上面来做体面的事情，然后以避免受到迫害。
这些的煽动者似乎是做一些表面的事来到避免受这些迫害。
那即使他们自己实际上也是不遵守律法。
但其实他们自己也没有遵守到律法。
保罗的重点是在基督里面的新创造，也就是新造的人。
保罗的重点就是在基督里面的新创造，也就是新造的人。
而不是外在的去遵守犹太教的这些的割礼或者礼仪，试图得到他的犹太同胞的这些的赞同。
而不是试图去遵守犹太人这些外在的条例，以来到博取犹太同胞的那些的认同。
所以在接下来他保罗说，就他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说，就世界而论，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
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那保这个他的意思是说，保罗对于这个世界，世界就像死了一样。
他就说，对我来讲，世界就好像死了这样。
大家一想象就说，哎，保罗是活的，然后世界是死的。
大家可以这样想，就是保罗是活的，世界是死的。
世界所提供的这些的安全、地位、权利，这些的梦想。
世界所能够提供这些安全、权利、梦想。
那对保罗来说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吸引力，因为这些都是死的。
对保罗来讲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吸引力。
那甚至散发着这些的死亡的气息或者是尸体的味道。
只是能够发出一些死亡或者尸体的味道。
在腓立比书，然后保罗把这些的事情呢叫做用了一个看起来比较粗俗的一个词叫做粪土。
在腓立比书保罗用一个似乎比较粗俗的字去形容，就是这些东西是如同粪土。
所以对于一个活的保罗来说，世界上的这些的东西都成为粪土，都像死了一样。
所以对一个活的保罗来讲，这些世界上面的东西都成为了好像粪土这样。
那另外的一个角度，保罗说就世界而论，他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就像钉在十字架上。
从另一个角度来到看，保罗就说就世界而论呢，我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了。
这里又换了一个角度说，哎，这个世界是活的，但是呢保罗呢，哎，相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好像就是死了一样。
这里换了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世界是活的，但是对从世界来看呢，保罗他自己好像死了这样。
那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世界他会使用各样的招数，然后试图让钉在十字架上的保罗有所反应。
世界是用着各种不同的招数，是想让这个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保罗有所反应。
但是不管这个世界，这个活的世界是怎么样去诱惑他，怎么样去诱惑他，或者怎么样去刺激他，保罗他就是没有什么反应。
但无论世界怎么样用各样的方法想去引诱保罗，保罗就是没有反应。
那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熙熙攘攘的世界，无法再影响保罗。
这个世界，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是没办法来到去影响到保罗。
因为你没有办法让一个已经死了的人产生任何的反应，不是吗？
因为你是没办法让一个死了的人呢，是产生任何的反应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保罗的这种的对比的当中，他跟这些煽动他的人的对比的当中，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什么叫做新造的人。
所以在保罗同他将他自己同这些煽动的人在比较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更了解什么是一个新造的人。
一个新造的人，他的夸口的中心，而且是唯一的夸口的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一个新造的人，他的夸口的中心唯一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那别的让他以前或者是会让世人夸口的东西已经都变得无足轻重。
那些曾经过去让他觉得夸口或者世人觉得要夸口的东西，对他来讲都已经无足轻重了。
那些过去建立保罗的他的身份、他的意义、他的正确的一些的事情，哎，都已经过去。
过去曾经被保罗觉得他的意义，那些建立他的嘢，对他来讲都已经过去了。
那一个新造的人，那我们之前我们靠着一些的东西，我们夸口夸耀的一些的东西，然后在他人面前或者在社会面前要建立我们的价值、身份、意义的东西，也会全部都变成了浮云。
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些曾经在社会面前建立他的声誉、建立他的地位等等的这些东西，现在已经不再是有那个价值了。
那正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重新的定义了我们的身份、价值和意义。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重新定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意义。
那还不仅仅是如此啊。
不单是这样。
最关键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重新创造了我们。
就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是重新这样创造了我们。
我现在就是要问你，哎，你是新造的人吗？
所以现在我是这样问你，你是不是新造的人啊？
你可以肯定吗？
你可以肯定吗？
是。我都不太确定。
是还是不是 很肯定。
那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的5章17节。
我们很熟的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17节。
那在这节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那段经文就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那如果你不确定你是新造的人，那我要问你的是，
所以如果你不确定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我就要问你，
你在不在基督里呢？
你是在基督里面呢？
那再接下来去问，哎，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在基督里呢？
然后我再问你，怎样知道你在基督里面呢？
那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是基督里，那你就是新造的人。
如果你知道你在基督里面，那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在和合本，刚刚我们之前的时候在讲，在和合本的译本或者其他的中文的译本当中，新造的人之前都是有一个作字。
我哋头先啱提过，喺中文呢个和合本嘅翻译咧，新造嘅人前边咧都加咗一个造呢个字。
但是在英文的版本当中或者原文当中，实际上你是找不到这个作字的。
喺英文或者其他原文嘅版本咧，揾唔到呢个造字嘅。
就是 but a new creation，
就系话我哋系成为咗一个新造嘅人。
所以他又讲到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但是新造的人是。要紧的是紧要的。
保罗是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紧要的，但是一个新造的人才是最紧要
的。所以当看和合本的时候，我们立刻就说，哎，我要做出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看和合本中文的翻译呢，有时就误解我们要去做一个新造的人，要做出来。
但是如果你不是新造的人，你怎么能做出新造的人呢？
但
如果你是吗？
本身不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怎么去做一个做到出来呢？
那做新造的人，他强调是我们来做出来的一些的事情。
当我们加了一个做的时候，这个就是强调我们要去做一些东西出来，去表达一个新造的人。
那如果你不认识到你是新造的人的话，
但如果你不认识到你是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
你就不会把自己的眼光来放在基督的已经完成的完美的工作的上面。
你就不会将你的目光放在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完成了这个完美的工作上面。
因为根本上来说，你能让自己成为新造的人吗？
因为根本来讲，你是不是可以将自己变成一个新造人呢？
那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可以借着自己的努力，借着自己的意志或者是执行力、自律、智慧，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
我们平时做一个人，我们会想靠自己的自律、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努力来做一个更好的人。
那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强壮，或者是更加的富有。
更加健康、更加强壮，或者是更加的富有。
那一个医生呢，可以让一个病人从有病变得健康。
一个医生可以将一个有病的人医好成为健康。
但是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来变成一个新的创造吗？
但有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新的创造呢？
那唯有基督呢，可以让我们来获得新生，成为新的创造，这是一种彻底性的和颠覆性的一个改变。
唯有基督才可以将我们有一个彻底性的改变，让我们成为了一个新的人。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有
这样的一种的认定吗？我是一个新造的人。
你有没有这样的认定呢？说我是一个新造的人。
你是新造的人吗？
你是新造的人吗？
你怎么知道？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身体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的时候，哎，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借着圣灵的工作，上帝已经重生了我们。
我哋点知咧？我哋好似身体又冇咩特别变化，但系圣经话俾我哋听，当我哋一信耶稣嗰一刻，神就已经重生咗我哋，俾我哋一个新嘅生命。
那我们的身体也没有变，然后我们每天的基督徒的生活似乎好像也都在犯罪，是吧？大罪好像也不犯，但是小罪呢，好像时常都会有。
我哋身体又好似冇咩改变，就算做咗基督徒之后，我哋每日嘅生活可能都仍然会犯罪，虽然或者冇犯一啲大罪。
所以我们常常也会怀疑说，哎，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基督徒，是吗？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怀疑，究竟我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呢？
那圣经告诉我们，你只需要问一个问题，你就可以做出肯定的一个回答。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只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有真的答案了。
就是你相信，你是不是从心里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从心里面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你是不是愿意悔改 来相信他？
你是不是愿意悔改去相信他？
那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你就是新造的人。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那是新造的人才能活出一个新造的人的样式。
只有一个新造的人才可以活出一个新造的人的样式。
所以我们基督徒实际上是要有一个觉醒。
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有一个的
觉醒。觉醒。
觉醒。觉醒。
就是我认识到我们是新造的人。
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
那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因为我自己基督徒的生活的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挣扎的当中，实际上我是有这种的怀疑的，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因为我从我的行为来看似乎我也在犯罪，而且我的罪呢是与日俱增。
这个也是我自己会遇到的问题，因为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我都会有时候怀疑，因为我有犯罪，那自己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呢？
对于基督徒最绝望的就是看到我每天犯罪，然后随着基督徒的时间的增长，我的罪的累积的量是不是增多的？
对于基督徒来讲，可能最令他烦恼的就是我时时犯罪，那一日子一路过的时候，我的罪是不是一路一路去累积呢？
然后以至于我把相当长大的一个自己的精力，把自己的眼睛来放在自己的这种的肉体所带出来的罪的当中。
我会不会将自己的眼睛注目了在自己这个肉体所带来的这种的情况底下？
我尝试去就是尝试去治自己的罪，尝试去改正自己的行为等等的一些的事情。
我尝试去对付自己的罪，尝试去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些的事情。
这些都是挺好的，但是保罗在这里面，他给我们的提供的一个更加要紧的视角。
这些都是好的，但保罗在这里提供，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好的视角。
尽管如此呢，
就算是这样，
你是新造的人。
你仍然是新造的人。
那这个的新造呢，是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所做成的。
这个新造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造成的。
那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常常纠结在这些的问题的时候，就有一次去我们的原来的神学院的院长唐崇怀牧师。
我自己的经历，每一次我自己纠缠在这些的问题上面的时候，我会回去找我以前神学院的院长唐崇怀牧师。
然后呢，他就给我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例子，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
他就跟我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我现在都仍然记得。
他说呢，一个基督徒就像是一棵树。
那个基督徒好像一棵树。
然后呢，当你信基督的时候，那个旧树呢已经砍掉了，那树呢就倒下。
当他信耶稣的时候，这棵旧的树就被人砍了下来，冧了。
然后在这个枯树的这个上面呢，然后它在这个枯树的这个环境当中呢，它又长出来了一个新的树在它的上面。
而在这个枯树的环境里面，就在上面生了一个新的树。
那这就可以解释说，那个枯树仍然是存在吗？
那这个就反映出这个枯的树都仍然存在。
那 但是呢，这个新的一个树枝呢，它已经一棵新的树呢已经在成长了，虽然它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微小，
但这个新的树是已经开始成长，虽然开始的时候它仍然是很软弱这样。
然后它到未来的一个角度来说，中长期的一个角度来说，这棵树会越长越大，最后的时候呢，那些的枯树呢倒在地上的那个枯树呢，虽然它可能还有绿叶，
日子耐咗啦，呢、这个新嘅树就越嚟越大。咁呢个枯树虽然都仲喺嗰度，但系佢系冧咗喺地下喺隔篱。
那这个枯树呢，就慢慢的枯萎，就烂掉。
咁呢个枯树就会慢慢慢慢咁样枯萎烂咗啦。
然后这个新树呢，它就越来越成长。
呢、这个新嘅树就越嚟越成长。
最后呢，你看到的就是一棵新的这棵的树，新的这个创造。
所以最后你是只是见到这棵新的树就是一个新的创造。
所以我们真正在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更要紧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在你身上所成就的事情，你是一个新的创造。
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已经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一个新的创造，
不要去尝试去改善那个救赎，或者是让那救赎死里回生，或者是让它变得更加的漂亮，
不要尝试想去改善那棵旧的树，或者还想那棵觉得要去对付那棵旧的树。
真正的关键就是意识到我们是新造的人，
真正的关键是我们意识到我们新造的人。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次序的当中，你可以跟保罗来一起来宣告，
所以在这样的次序里面，我们就可以跟保罗一起去这样宣告，
那些的割礼无关紧要，
受不受割礼无关重要，
那不受割礼也无关紧要，
不受割礼也都无关重要，
那更要紧的是新造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新造的人。
我在基督里我就是新造的人，
我在基督里我就是新造的人。
那在这个从此以后，这个世界无法再拿捏我，无法再诱惑我，也没有办法再胁迫我，
所以从此这个世界就无法再引诱我，再影响我了。
好，那我们来最后的时候来看最后的三节，
我们现在来看最后的三节。
那在保罗在这里就提出了，对大家就提出了一个许诺，或者是一个应许。
保罗在这里向大家提出了一个的承诺。
那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
这里保罗怎么说呢？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同。
所以在
这
最后的这个三节的当中，它包括了保罗的一个应许，也包括了对那些制造麻烦的人的警告，以及呢最后的一个祝福。
在最后这三节包括了保罗对读者的一个的承诺，同埋对那些搅扰的人的一个警告，同埋最后对这些读者的一个的祝福。
那在这里面他说的照着此理而行，这个理是什么理呢？
他都说按此理的，这个理是什么理呢？
那当然我们讲到就是会立刻想到是新造的人嘛。
那我们就想到刚才提过是新造的人。
那其实在这里面它还包含了一个次序。
其实在这里面它还包含了一个次序。
那其实它的首先的第一个，首先最重要的，实际上从整体的眼光并不是新造的人。
所以他这里讲到从神的眼光最重要的不是人的行为，
那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因为从新造的人的角度来说，对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新造的人，是吗？
对人来讲最重要的是新造的人。
所以在这里面的一个优先的次序，第一个的优先次序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所以这里看到的优先次序，最先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然后第二个呢，当你信心来回应的时候，你就是新造的人。
第二个就是当你用信心回应的时候，你就是新造的人了。
然后呢，第三个呢，你建立了一种新造的人的生活的方式。
第三就是你会建造起一个新造的人生活的方式。
那其实这样的一种的优先的次序，
所以这个这样的优先次序
不仅仅是在新的一年应该成为我们的优先的次序，
不单只是新的一年成为我们优先的次序，
而且是在每年新的每一年，
其实应该每年新的每一年
都应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
都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
那在保罗的这个观念的当中，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作为基督徒的一个价值观。
在保罗的观念里面，这个就是他的价值观。
价值观呢，就无非是对你所看重的事情的重要性的一个排序。
所以价值观其实就是反映出你对重要的事情那种的排列的次序。
那在后面他说是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那在上帝的家中，在教会的当中，
后面这里说愿平安怜悯归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这里讲到在神的家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规则，或者是原则，或者是标准，
最重要的原则或者标准，
那按照保罗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以及呢他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赎和成圣的工作，
这个十字架所带来在我们身上所成就了的救赎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其实看彼此的时候，你到底是怎么来看彼此的？
所以在教会当中究竟我们怎么应该看来到彼此去看呢？
你是带着一套的道德的这个准则来看彼此呢？
你是带着一套道德的准则来去看其他人呢？
我们天然的就是会发分的，哎，这个弟兄属灵，那个弟兄不属灵，这个人行为好，那个行为不好，是吧？
我们天然那种反应呢，就会去评估每一个其他的人，这个弟兄好，那个弟兄又不是那么好。
所以呢，我们也会透过这种的传统或者是宗派的视角来看彼此。
我们可能也会透过传统或者宗派的思想来彼此去看。
哎，这个人符合，就是我现在在进行会嘛，哎，就是说自有的时候自然的会分说，哎，他是不是符合我们进行会的一套的东西。
我而家咧系去呢个浸信会，咁有时人咧就会睇下，诶，呢个某某人嘅表现符唔符合浸信会嗰啲嘅标准呢？
那当然，传统是有些的传统是非常的好的。
当然有啲传统系非常好嘅，
但是在保罗在这里面，让我们提供一个新的一个视角，特别是在教会的当中。
但保罗喺度特别提出一个新嘅思想，特别喺教会嘅当中。
诶，你是不是看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他是新造的人？
就是你看旁边的弟兄姊妹是不是看到他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呢？
你要不要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你是新造的人？
大家要不要跟你隔离的弟兄姊妹说一声你是新造的人？
要不要确信一下，看一下彼此，对他说你是新造的人？
要不要彼此去确认一下，确定一下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主里面新造的人。
是，其实我刚刚看到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合一嘛？是。
头先我睇到教会今年嗰个主题系咪系讲到合一啊？
其实合一是有许多的这些的层次啊。
其实合一系有好多层次嘅。
最根本的一个层次就是我们大家如果能够一起来看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这种的工作的话。
所以如果合一是能够帮助我们去一起去看到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的话，
如果我们彼此的认同，哎，这一位我旁边的这一位他就是新造的人，
如果我们大家有这样的认同，就是我旁边这一位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那这会给教会的最根本层次上面的合一奠定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基础。
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教会从根本上面建立一个很稳固的基础。
所以一些的事工的理念不同啊，做事的优先次序的不同啊，喜好的这些的不同啊。
所以做工在做事上面的有一些的做法的不同啊，
那甚至
优先次序的不同啊，
也甚至这个神学观点的不同啊，
甚至在神学观点上面有些的不同啊，
这些都变成第二位，
这些都变成第二位的。
第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所成就的奇妙的人所不能完成的工作。
第一样紧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身上所完成了一些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工作。
那在最后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七节的时候，
最后在第六章十七节的时候，
那保罗警告那些制造麻烦的人来停止他们的这种别的福音，把人引向别的福音的这种的行为。
保罗就警告那些在搞扰人的那些人，叫他们不要在这个福音上面去搞乱那些人的信仰。
因为他的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因为保罗自己身上是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
其实作为就像保罗一样，其实作为教会的牧者或者教会的核心的同工，
因为作为教会的牧者或者核心的同工，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让大家能够奠基在大家的生命的基础，奠基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上面。
最重要就是让众弟兄姊妹的信仰建基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
同时呢，保护大家，然后分辨出那些任何来脱离这个中心的这些的教义或者是行为，把他们排除在外。
我们要来到分辨这些会 搞扰我哋嗰个信仰唔再喺耶稣基督身上边嘅呢啲嘅信仰或者嘅教导。
所以这些的无论是牧者或者是这些的核心的同工，都要像有保罗一样的勇气。什么样的勇气呢？就是即使是逼迫来了，即使是有鞭伤有鞭痕会在你的身上，那也要勇敢的影响这些。
所以作为牧者或者教会的同工，我们都应该好像保罗那样有那种的勇敢，就算有逼迫来到为着真理的缘故，都是要愿意去承受身上带来的一些鞭伤或者受苦。
对这些的对保罗来说，这个印记实际上是保罗与基督联合的这个记号。
这个也保罗身上的印记，其实就是保罗同耶稣基督联合的记号。
那保罗并没有惧怕犹太人的逼迫，而正是这些的记号。
保罗并没有怕犹太人的这些的逼迫，所以就是身上这些这样的记号。
那来提醒保罗，正是基督他所在十字架上的这些的记号，来就是让他也可以来效法基督，在他的身上也可以不去避免，不去害怕产生这种的记号。
他身上受的这些的鞭伤的记号，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都受到这些的鞭伤，为着这个真理而受的逼迫所带来的那些的表现。
那正是这些的记号，就是写明了保罗作为使徒的他的一个他的名义上的这种的权威和实际的这个权威。
就因着这些记号，保罗就可以显出他作为耶稣基督的使徒，他是不单止在名义上，也都是实际上有这种的身份。
所以保罗的这些的记号呢，让这些在教会里面制造麻烦的人来沉默。
所以保罗用他这些身上的记号来到使教会里面搞扰的人来沉默，不再出声了。
那这些的记号证实了保罗他的信息，并且斥责了那一些。
保罗的身上这些记号正是可以来到反映出他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就是引诱那一批他们去随从别的福音的人，
希望能够影响到那些随从这些的搞扰的人那些的基督徒。
好，那在保罗在这里面说，保罗亲手所写的字是何等的大呀。
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说他所亲手写的字是几咁大。
所以保罗如果想象在新的一年保罗可以跟你一起来对话的话，他会语重心长的然后迫切的来期待你的一个回应。
所以如果今天联想一下，如果耶稣可以跟你去对话的话，他会语重心长地跟你这样讲。
他会问你说，作为基督徒到底什么是更重要的。
他会问你，作为基督徒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那在这些更重要的事情的当中，到底什么是最要紧的？
在那些更重要的事情当中，究竟哪样是最重要最要紧的呢？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在新的一年的时候，让我们的目光重新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
让新的一年我们的目光可以重新定睛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
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感恩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赎。
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感恩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赎。
以及正在我们身上的做的越来越像你的这种的工作。
以致我们能够体会到你在我们身上所做越来越似你的工作。
求你让我们认定我就是新造的人，
帮助我们能够认定我们就是新造的人，
也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在教会的当中，在家庭的当中，
也都求你帮助我们在每日生活里面，家庭当中，教会当中，
都照此理而行，
都按此理而行。
我们相信从你而来的平安和连续，
我们相信从你而来的平安和怜悯
会 加在我们的身上，
会加在我们身上，
也是加在这个教会的身上，
也都是加在我们教会的身上。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也是迫切的祷告，
我们在这里都是迫切的祈祷，
愿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不是留在我们的口头，
唔单系留喺我哋嘅口头，
不是停留在仅仅是停留在我们的认知的当中，
唔单系停留喺我哋嘅认知里边，
更是显在我们的心里，
更系能够喺我哋嘅心里边。
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阿门，
阿门。